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话题呢，首先是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啊，之后呢也会跟您一起来探讨更加一些local 的消息。但是在这开始节目之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对吧？
对，是最近大家都在关心拜登税改的情况吗？
嗯，
到底要改哪些方面啊？因为我们看他提的这个 proposal 都是全方位的要涨啊，无论是个人税还是公司税，那么很多朋友自然就会关心说，我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全面化的这个税务策略来帮自己和家庭省税哈？那因应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希望之声哈特别邀请了两位啊财税方面的专家来为大家去讲解一下，在新税改的情势之下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时下流行的这个信托呀，或者是利用人寿保险还有退休账户等等，怎么样组合起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税务策略来帮我们省税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就可以参加我们明天举办的这个 Zoom 线上讲座，时间呢就是明天上午的11点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您的名字发短信到510-603-9006，510-603-9006，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个线上讲座的 link 发给您，很方便啊，就可以来参加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今年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啊，是颁给谁了？是今天发布的结果，它就是两位受奖人哈，
是
得奖人。那一位呢是菲律宾的数字媒体公司创始人，叫玛利亚雷萨；另外一位呢是俄罗斯的主编啊，叫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他们都是因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共同赢得了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是，那这两位呢，我们一位一位来讲吧。其实他们在这个新闻业，其实可以说跟我们是同行啊，我们也是媒体人。
对，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要讲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今年比较特别啊，他是奖给了发给了媒体工作者。那其实现在呢，当然作为我们媒体工作人员当然会很感兴趣，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会特别关心，尤其是在现在大环境之下，这个媒体的受监控啊，大家就是越来越感受到哈，所以呢其实这种话题呢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
是，那因为我们每天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很多时候是来源于这些媒体哈，那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每天看到的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全面的客观的哈，对我们每个人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就是荣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位媒体工作者哈，一位是刚才新田介绍了哈，他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之后哈，就是第一个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人，他就是这个俄罗斯叫做新报独立媒体新报的一个总编，叫做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哈。那他呢，他的报纸和他的这个所做的一些报道哈，主要是敢于挑战就是这个普京当政期间的一些官方的立场和政策，然后他本人也不畏惧当局给他的那些压力和恐吓，坚持对于比如说现在执政的一些官员的渎职啊、腐败啊进行调查和揭露，同时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冲突的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独立的报道。
对，所以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克里姆林宫哈，官方呢他还对这位穆拉托夫获奖表示祝贺了。普京的发言人呢说这位穆拉托夫坚持不懈按照自己的理想工作，致力于这些理想，他有才华很勇敢。
但是可能我们看到他这样的言论有很多听众朋友不能直接感受到，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穆拉托夫他在俄罗斯遭受了什么样的待遇和这种恐吓和威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讽刺哈，因为他因为揭露报道这个当权者的一些腐败啊和政策，他是遭到了多次生命的威胁和攻击，他的办公室就是受到攻击，然后他的这个媒体里面的记者甚至 就是因此失去了生命。有六个记者哈，就是他的这个媒体当中的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遇难哈。然后他的这个办公室还挂着这几位的画像。在今天颁奖的过程当中，这个诺贝尔颁奖人也特别谈到了这个故事。
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克林姆林宫哈，他这个祝贺是发自内心的呢，还是说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呢，从表面上看到，他们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哈。
是，
对。那作为一个媒体工作人员，他能够就是说在受到这种攻击威胁，甚至生命遭到杀害的他的同事哈，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坚持自己的这个媒体的理念哈。那这个呢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是。那么另外一位呢，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这个经历哈和遭遇。另外一位是一位女性哈，女性的这个新闻媒体工作者雷莎哈。那她今年58岁，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人。他从事新闻工作36年了，然后他在12年的时候创办他的这个数字媒体公司叫做 Rappler， 然后他呢主要是做调查性的报道而知名的。他主要是对于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那个扫毒行动，这个行动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和国际关注哈。那他长期进行很多跟踪报道，揭露了很多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当啊、腐败啊，甚至是过激的一些行为。那他本人也因为这个事情被抓捕了好多次啊，反反复复。然后因为这样呢，也被外界称为他叫做真相的守护者。2018年他也登上了时代杂志，要成为风云人物。
对，他在去年12月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就说他说跟政府战斗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并没有计划这样做，但是呢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他说这是必须的。对，他还说呢，这个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自己是一名记者，因为发表了当权者不喜欢的真实报道。但是他觉得呢，这个就是反而帮助他哈、他说他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找到前进的道路。
是。那么这个两位记者哈，都是为了守护真相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啊。对，那么其实在这个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关注到，其实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和压制，每年对于这个言论自由度全世界是有个范围的评比嘛。
对，有一个叫新闻自由指数哈。
那这个指数这个最低哈，连年就是排在后几位的就有这个中国。
对，从这个最新发布的是今年的这个自由度指，它叫新闻自由指数哈。中国是排到倒数第4名。只排在什么叫土库曼，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然后
朝鲜、
还有一个厄立特里亚。对，反正这两其中两个不知道是什么国家，但是呢就是朝鲜倒数第2，中国倒数第4。所以可能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目前就今天啊、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对于今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这两位新闻工作人员的这么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反应哈、对，我们来看一下他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叫中国新闻网啊，就是也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非常非常简单，就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了把2021年的和平奖授予这两位，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没了。做出什么贡献呢？其实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说得很清楚，表彰他们为言论自由哈而做出的这个贡献，还说了很多，在这个报道里一概不提。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中共的党媒哈，环球时报，它也有转发这个消息，过一会儿居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是被屏蔽也好，它就你再去点开它就是 sorry 啊，404就是网络有故障的这个显示，连这样的一条消息也被屏蔽了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
对，所以讲到这儿呢，就是说你看，作为一个就是由中共就是共产党所掌控的一个社会呢，它就变成说连这样的消息都没有办法大家自由的看到。那这就是大家在考虑的事情啊，就是在目前的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我们在中国我们就知道说 确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联邦啊，不是叫新闻联播，
嗯
嗯，这些可能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除了日期没有是准确的，对吧？
嗯，
嗯，对。但是呢，嗯，在随着这个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它不只是在中国，
是，
对吧？嗯，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在致力于说要嗯。就是要解体中共哈，所以就在这个星期呢，在我们旧金山就有一个叫End CCP 横跨美国的车队到达了旧金山。
哦，什么样的一个车队？他们是？
嗯，它叫 End CCP， 就是叫中文它就叫打倒中共恶魔，要结束中共哈。它就是从纽约出发的。从纽约出发，大概十天前哈、啊、是呀，从纽约出发，他们叫横跨美国，
嗯、
然后就在五号的时候就到达了旧金山，他们还在旧金山的市区哈、啊、做他们这个车队的游行啊、然后呢，嗯，也有跟我们当地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平时可能有的人在路上也会看到他们哈、啊
嗯、
一些这个车这样的车队，对。一起进行这个车队的游行、
嗯、
那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哈？我也有采访了他们的组织者，这位组织者呢也是从纽约过来的，其实这个活动呢是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组织的，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 Michael 鱼啊，组织者之一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一个车队游行。
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想就是告诉美国的民众中共有多么邪恶，共产主义的危害，对全人类的就是那个危害，特别是这去年从疫情以来，中共掩盖疫情，造成了全球，这么多人死亡哈，2亿人确诊，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尽早的结束中共，所以我们这次车游也就是主要是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他们这个车队游行的具体情况，路过的这些州啊，反应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正在为您报道的呢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叫横跨美国的 End CCP 车队啊，是在几天前呢来到了旧金山湾区。嗯，那他们呢其实看到他们这个车队啊，车身上啊、车顶上啊都是树立着很大的一些标志啊，上面就写比如说中国不等于中共啊，共产主义置每个人于危险之中，天灭中共，中共撒谎，人民死亡等等这样的标志。我就问这个主办方啊，他们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嘛，他这个负责人之一叫 Michael 鱼啊，他们为什么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他就讲了他们的目的，同时呢他也有解释啊，说因为他们也发起了一个叫 End CCP 的征签活动。
我们从退党中心从去年6月发起那个 End CCP 征签以来，已经超过150多万人签名，单从美国来看大概60多万人签名，那么还有很多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呼吁更多的美国民众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早日在 End CCP 的征签表上签名啊，这样呢我们能够从整个美国让他更多的美国民众能够了解到中共的邪恶，从而能够尽早结束中共，让美国能够呼吁所有美国人能够站起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打倒中共恶魔的洪流当中。
对，那他们这样一路走过来啊，经过这个大将近10天的行程，横跨美国，在路途中间，我就问他，就是看到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是从纽约出发，然后经过了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然后来到了那个加州，现在来到加州啊，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完成了从东到西的这一次的穿越。我们这次总共有38人参与，有17辆车。
在路上的话，你们觉得碰到的令你印象最深的这个民众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民众对我们的就是反应非常强烈。他首先看到那个展板以后，他就是好多的车经过我们边上哈，他会就是给我们竖大拇指，竖大拇指，还是鸣笛， 还有很多人他会就是停下来就是在路边给我们拍照，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些照片啊，拍到他们就是非常的就是对我们非常的欢迎啊，非常的欢迎。更有的就是说他是流出眼泪，就是他知道我们从纽约来，为了就是为了告诉他们这个中共的邪恶，让他们去知道这个真相，所以他们很感动。我觉得一路过来，我觉得我们收获非常多啊，这是在国在内，我觉得民众的反应，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真相是我们最欣慰的。
Michael 鱼有提到说他们有38个义工来参与这样一个团队啊，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啊，然后呢是刚才我讲他们这些展板都是自己，因为大早他们就在那里要出发前嘛，他们就自己在那里展开绑啊，什么都是很重的，因为你要他要经过这个要开高速公路嘛，你很轻的这些板子的话就很轻易就会吹掉，结果就哎，有的年纪也蛮大的，就在那里就都每一个人都在动手把它架这些架子板子。然后呢我就采访了其中两位，一位呢她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吉女士，她呢其实是从中国大陆后来到了香港，现在又到了美国。那我就问她为什么自己愿意就说花这个时间哈、啊、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车队的游行。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次车游真的是打心里边呢就认同这种这个主题 NCCP， 就是打倒中共邪恶政权。因为中共政权对中国人犯的罪真的简直太大了。从我的爷爷那一辈，就是因为所谓的出身嘛，地主，所有的财产被没收。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爸爸还有姑姑都去街上要饭，我姐姐当年4岁就陪着的爷爷奶奶去外边去游街挂个牌子。其实他们真是很善良的人士，我的奶奶是信佛。
对，这位吉女士她讲她就非常就是从
哽咽、啊、
对哽咽，就好像不知不觉就想起可能自己就从爷爷到父亲到自己所经历的。那么我也另外呢就看到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那其中有一位薛先生哈、啊、他不仅呢是就是说参加这个车队，他说他还作为一个叫他坐在一个叫通讯车，可能就是帮助大家来这路上的安全呐、啊，因为他比较好像对美国的开车比较有经验。那我就问他，他其实他说是自己是一个来自于新泽西的工程师。对，那、就是、
工程师的工作很繁忙啊。
对呀、
啊，有这么长的时间来愿意做这件事情呢？
对，所以我也很好奇，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来参加这个车队的游行。
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共啊，共产党，他对全世界都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共他想去主导整个世界，控制整个世界，包括现在的这个中共病毒，它也是中共控制世界的一个方式。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政府，美国政府呢，就是等于吓唬老百姓，说这个病毒很厉害，你必须听我政府的，必须待在家里，不能乱走。实际上呢，他把人都非常严密的控制起来，让人打疫苗，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这实际上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的共产主义在渗透全世界。我们要让美国的民众知道，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活交给共产党，交给政府，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反对这个中共病毒。我们怎么样能够远离中共病毒，就是我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且这个病毒本身死亡率就很低。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完全是一个政府控制人民的一个手段。另外呢，这是一个就是汽车的游行。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它是一个架在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开着我们的汽车，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美国的民众，让他们认同我们是已经融入到他们的一个社会里面，也能够认同我们就是传递的这个信息。实际上在这个路上也有很多人向我们竖大拇指啊，鸣笛啊，就是收到很好很好的反馈。我们也向很多人递了传单，做了征签，那么让更多的美国民众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来就是打倒中共恶魔。
对，我也问他说，作为一个工程师哈，他怎么能够就是说可以请那么多假呀，能够走脱得开身啊？那他也讲了他的经，就是他 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经历。
能够向民众讲一个真相，讲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有病毒的真相，让大家能够远离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的什么生活都会没有，比如说我们的宪法被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的投票权被剥夺了，进来很多的非法移民，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那么有再好的工作也没有用。所以我宁可不去上班，我也要参加这个活动。而且呢，我跟我老板也谈了，我的老板非常支持我，他知道呢我要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说呢，你一部分时间算你请假，一部分时间算你在远程办公，因为我们公司有这种就是不能够请太长假的这种政策。那么老板也很支持我，我的家里人也很支持我，所以呢我就可以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车游。
哦，原来老板特别支持他啊。
对，所以他这个薛先生讲的确实他是亲身的一个心路的历程哈。
嗯，
他就说我如果他自己感觉到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影响，对吧，不仅在中国又渗透到美国来的话，你有再好的工作他也觉得没有未来，没有希望。
嗯
嗯，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告诉我呢，就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可能在回纽约的路上都会经过另外一些不同的州，
嗯，
再横跨回去。
所以这个 NCCP 的行程还在继续哈。
没错。
嗯
嗯，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给您更一些本地的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从这个诺贝尔文和平奖啊，它是讲给了为维护新闻自由而不惜就是自己其实受到很多牺牲的两位新闻工作者。那么在谈到了很多的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意识到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哈，不仅是在危害中国人民，也在危害美国和全球，所以他们做这个横跨美国的汽车游行。其实这样的不管是从新闻自由的角度也好，还是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好，其实大家应该也都从自己生活中都开始，就是尤其最近哈，感受到更深了，对不对？
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但是反正我们看到这些社交媒体啊，大的科技平台啊，对于言论的审查和控制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没错。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谷歌和 YouTube 呢这个星期宣布他们又要对另外的一波内容进行限制。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他们要禁止发布对人为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视频和内容的账户，他们要禁止他们货币化，也就是对这样的内容进行审查了。
哦，就是对于如果有人质疑这个气候变迁，就是叫什么Climate change 是不是？
对，
对于这个议题如果有质疑的话，就不允许他们去宣传，是这样吗？
他你可以放，但是你就拿不到广告的钱。
嗯，
因为其实对，在 YouTube 上，大家最大就是说这些 YouTuber 啊，做节目的人，他们靠什么呢？靠什么来收入呢？就是说流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广告收入。但是 YouTube 就是说，你们如果是来质疑气候变化的理论的话，我们就打压你们，你们就不能拿到这个广告收入。
哦，这就是直接的打压了，这已经不是变相的审查了。
对，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刚发生不久啊。对于疫苗的问题，不是上周咱们还讨论过吗？
对
啊，
对啊，上周他们刚刚开始不是刚刚开始啊，上周他们就增加了一个打压的内容方面，就是说如果你对疫苗的有效性有质疑的话，这样的内容。他不光说是他比这次的更严，比这个 climate change 还严重的，就是说他就是立马就给你删掉了，或者说就是把你禁止。像我们的英文频道，因为我们采访了一位硅谷的企业家，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就研究来证明说这个疫苗呢其实是不安全的，造成了20万美国人的不必要的死亡。结果就因为是采访了他讲的这个内容，我们的频道就被 strike， 他 strike 意思就是一个星期不能做直播，也不能上传任何内容。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内容得到任何的收入，同时如果有三次的话，我们这个频道就要被封掉了，是不是？
对啊，所以你看在美国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怎么会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新闻媒体对吧，新闻媒体它照道理是第四权，就是尤其是就是说对于你如果政府要做什么政策的话，大家作为选民都有权利来表示怀疑或者表示质疑或者只讨论，对不对？那现在都不允许媒体来做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呈现。那这个就说大家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你看美国有什么好，好像也变成这样子了，但是如果你去仔细去研究啊，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导致这样的媒体的审查，这个社交媒体的限制，其实都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他的这种理念的渗透才导致的。所以归根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会就说，我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说啊你看美国有什么好。对，但其实传统的美国，如果美国它能够是继续它的传统的理念，它的传统的原则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它正因发生这种事情，就有点朝着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朝着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走，对吧？那是因为极左共产主义这种理念的人在那里渗透美国，才把美国现在逐渐的就要把它往下拽嘛，往那个方向去推。这就是我相信，就刚才我们也有就叫我采访这个横跨美国的这个 NCCP 车队嘛，像这位工程师薛先生，他就意识到，他说他就意识到，如果我再有好有再好的工作，我有，但是如果这个共产主义因素不去把它解体掉，中共不解体掉的话，那我这最好的再好的工作也没有用，因为未来的生活是会非常受到限制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现在极受就是越来越受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很多新田也讲到，很多人讲说啊美国有什么好，可能几十年不需要太久前来到美国的人应该能感受到当初美国的那个好啊。但今天可能有一些我们看到事事不如意的地方，受到这种极左的渗透啊，像共产主义左倾啊等等哈。但是为什么这个是共产主义带来的？我记得新田以前也有采访过，也给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呈现过，但我想可以再提醒一下，分享给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曾经就是有这个叫做蚕食美国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非常详细的讲了为什么美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共产主义渗透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也是很多现在美国社会问题根源的一个来由，对吧？
对，其实就是这种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持有这样的人的理念呢，他们是一直没有停歇过。其实在虽然我们就觉得说哦美国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宪政共和的一个制度之下的这个国家，但是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呢，它一直就是几十年来，其实甚至可能早在100年前它就一直在他不甘心的，他就一直想要来渗透美国的，只是说他一直没有成功。但是从60年代啊，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呢，他就开始有得到了一些支持了。然后像《蚕食美国》里面讲那位就是制片人讲的，他就是就发现他大概多少年20-30年前他去 UC Berkeley 对吧，参加一个共产党
废编社
共产党人办的讲座，结果他就发现说哇，他大吃一惊，居然在美国的高校啊有这样的一群人在那里，而且他就利用美国这样的一个 open society 对吧，让自己的理念大家后来那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知道了。其实呢他们就是从美国的教育系统，从好莱坞娱乐界各个方面都去渗透，然后呢就去掌控他的这种话语权。
当时看这位制片人哈，他叫鲍尔斯嘛，叫做 Curtis Bowers， Bowers 是吧，他就讲，他说他听那个 UC Berkeley 那些共产党人讲的时候，他觉得很可笑，他们说要颠覆这个教堂信仰，颠覆美国人的信仰，然后呢让同性合法化，反正他讲了20多个 agenda 不同的 然后他当时都觉得不可能实现哈，结果他说在
到现在
几乎80%到90%就是今天美国的样子，也是可能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会觉得费解的地方，哎，美国为什么会决定这样做，会变成今天这样，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一位制片人他后来发现了这个，我觉得就很像那个薛先生说的一点，他就放下了自己的工作，他其实是一个议员，
对，
对， 对，
他原来是当过爱荷华州的州议员的，
然后他就辞掉工作，我记得看那个纪录片里，然后他就开着他的那个房车是吧，
对啊，他 一家老小，他有好几个孩子，说六七个还多少个、然后就带着孩子，让孩子就在这个路程中间，也就是给他们 homeschooling 啊、就是花了很多的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就去走访各地，然后采访很多人，制作了这么一个纪录片。对，其实呢就是像他这样，他真正的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不惜自己牺牲个人和家庭的一些东西，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觉得就是尤其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哈，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其实心里根本就是知道说共产主义如果真正在一个社会实现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会把美国变成什么样，那你愿不愿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下，我们已经远离了中国，但是来到美国之后，你想不想让美国也变成那样呢，是吧？不管你觉得说对于，其实我们对于中国我们都有自己的很深的感受，我们很多家人都在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过好的生活、那现在你关键是在美国了，假如说我们不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或许美国也要越来越像中国那样去发展的话，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啊、生活在像中国一样的环境之中，或者甚至就说反正就是说你这个，我觉得每个人要自己去考量啦。
是，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媒体的话，至少现在美国它还有这个媒体的自由，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希望之声这样媒体，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尽量的为大家带去事实的报道，还有呢就是这种深度的分析，然后让大家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哈，知情权，了解各方面的事实，然后自己做一个最好的判断。
那今天的话题确实是非常，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而且是要考虑说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像刚才这个 NCCP 的车队这些华人朋友们，他们就说我行动起来，我要去为了维护我在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生活去做些什么？那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或者是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每个人我们都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哈。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又陪伴。在空中啊，一起来度过这个时段。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